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今天呢，给您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故事啊。那这是跟针对2020年大选诉讼案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您是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的话呢，就可能有记得，因为在大选之中期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很多人呢，很多美国民众都认为这个大选啊，期间发生了可能涉及舞弊啊，或者甚至违法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进行了很多的诉讼，包括美国19个州的总检察长也都提起诉讼。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你基本上就没有听到说有什么案子哈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的。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说几个是音乐背景的平民老百姓，他们做到了川普总统和他的律师团队以及美国这19个州的总检察长都没有能够做到的程度。那么这几个老百姓他们是采取了什么样的独特的角度和方法的呢？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让他们的诉讼案保持比较强的生命力呢？而这几个平民百姓又是谁呢？那么新田呢，就是采访了他们其中的代表啊，他们是位于犹他州普罗奥市的，也就是杨百翰大学所在地的四兄弟哈，他们是姓布伦森，Brunson Brothers。这四个兄弟呢，他们组成的小号乐队啊，在80年代的时候是风靡北美。他们曾经上过美国最著名的夜间秀 The Tonight Show， 他们做过69个电视秀，还跟著名的美国钢琴家和歌手李布拉奇一起在北美巡回演出了150场。而且呢，他们也上到了华盛顿的圣诞节这个特别节目中为里根总统夫妇演出。那么这其中三个兄弟哈，就是今天这个故事里面最主要的人物了。这小号手乐队的四兄弟呢，他们分别是叫洛伊、拉兰、德隆和盖诺，他们是分别出生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就是50-60岁的样子。那这四兄弟呢，从小就不爱上学啊，就是不想上学。结果呢，在他们最年长的这个兄弟啊，叫洛伊哈 Loy， 10几岁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比他更小的这几个小男孩呢，就想办法说我们不要上学，然后怎么样能够混到一个高中毕业证哈。那他们的父亲呢是当老师的，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结果有一天就跟他们说啊，说你们这几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假如你们不上学拿不到这个高中毕业证书的话呢，从此以后你们自己的生活的一切都要你们自己负责。那这几个小孩子哈，就慌张起来了，说啊，会这样子吗？那我们以后做什么说什么，我们以后生活怎么样全都要我们负责吗？那怎么办呢？那这四个兄弟啊，他们从小就对铜管乐感兴趣。结果他们就一商量一合计，说哎，要是我们成为了有名的小号手，就可以赚钱糊口啦。所以呢，他们就说服了他们的妈妈，瞒着爸爸呢，去乐器店里买了几把小号回来。结果呢，还是被他们的爸爸老布伦森发现了。那么老布伦森呢，就担心说这四个孩子是不是心血来潮啊，就不能坚持下去，所以呢就想了个办法，说给他们在70英里以外的杨百翰大学呢找了一位老师，每天给他们上6小时的课程学小号。其实私底下呢，老布伦森是想说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让这几个孩子哈，厌倦这个吹小号，因为每天6个小时啊， 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哈。然后呢，他说要么他们可能就被累得不行，要么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太没意思了哈，然后就放弃掉。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两个星期下来，四个孩子呢他们就学会了吹一个曲子，但是大大出乎于他们老爸意料之外的是，他的计划是适得其反，四个兄弟从此爱上了小号。但是呢他再也没有钱给他们去上课了，他说我得把这些小号给卖掉了。到了乐器店呢，那个乐器店老板就跟他说，哎呀，你这个四个男孩子啊，我看是非常的有潜力，他说你得让他们学下去。然后呢他就从柜子里面拿出四把崭新的斯特拉迪瓦里琴小号。是什么？这个斯特拉迪瓦里琴这个牌子哈，是意大利产的乐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棒的乐器之一。可能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孩子有拉琴的，可能就会知道。那这个老布伦森看到之后连连摆手说，哎呀，他说我怎么能负担得起这么贵重的音乐呢，这乐器呢？那老板就回答他说，那就等你能够负责起的时候再给我吧。他说你这几个孩子啊，以后会在全国出名的，会到各地去演出的。那后来证实呢，这个乐器店老板还真是一位伯乐哈。好，那这个四兄弟呢拿到了崭新的小号，从此天天练琴练号。他们很不同寻常的是，他们一开始就去挑难度最大的曲子去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快速的能够成为最好的小号手啊，他们心都挺急的。那么他们一个特点是什么哈？他们吹小号那个声音啊是特别的嘹亮，非常的有力度，有的时候呢就让妈妈和这个隔壁邻居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把自己关到壁橱里去练，练得满头大汗。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到处去表演。1985年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了洛杉矶发展。他们就想说，这个洛杉矶嘛，好莱坞哈，是一个这个娱乐界大家最想去的地方，很有很多机会的。他们就一开始呢是在街头表演，果然不久呢就被好莱坞的星探看中了。从此呢，他们这个命运就改变了哈，名声大振。他们受邀请上了今夜秀哈 Tonight Show， 还有梅尔夫格里芬秀，然后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一个特别节目叫华盛顿圣诞节里面跟里根总统夫妇哈同台演出，然后又在福克斯电视网的比弗尼山圣诞节里面表演。接着呢他们又走向了国际舞台，在27个国家所转播的这个洛杉矶玫瑰花车游行作为开场的乐队表演。那后来呢又跟着美国最著名的钢琴家和歌手之一啊李布拉奇一起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演出了150场。那么大概10年前，其中的三个兄弟呢就停止了小号手的职业啊，那只有最小的弟弟盖诺呢还在继续小号手的表演啊和录音啊等等。那其中呢老大洛伊对美国宪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为什么呢？而这之后又引出他们为什么会去提起诉讼案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刚才谈到了这个来自犹他州的布鲁森兄弟哈，四兄弟他们呢成立这个小号乐队哈，是非常的有名啊，也非常红火。那么在10年前呢，他们其中三个兄弟呢就停止了这个专业去搞这个音乐的乐队的这个职业哈。然后呢其中老大洛伊呢是对美国宪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是为什么呢？他说是因为在大概2009年的时候吧，奥巴马总统在演讲中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呢美国宪法的基点是错误的。 那听了这个呢，洛伊就心里就想说，是这样的吗？但是因为他自己对宪法哈不太了解，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所以他心中呢就觉得说，一方面觉得非常的惭愧哈，另一方面呢他就下决心要去研读宪法。所以他仔细的去研究宪法的时候呢，就发现啊里面有一些其他人没有注意到的或者提到过的方面，他是总结了七条哈，他就把它归结为是七个发现。现在后来呢他就把它放到了一个网站上啊，叫 7discoveries.com。 那么而且呢洛伊哈他又前些年呢开始有好几两三次哈去参选联邦议员。他说呢，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选举过程呢，推动更多的人来认识这个宪法，认识到他所发现的宪法里面他认为别人没有发现的一些知识和规则。那么时间呢就进到了2020年的大选哈，这个期间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就让他和他的弟弟们呢都感到不太对劲。所以大选结束之后呢，洛伊哈就根据自己所了解的，他自己所诠释的宪法，就跟弟弟们一起呢商量提起诉讼。那他们呢，他们的其中老三德龙呢是有一些法律知识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曾经打过一个官司哈，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好像还成功了。所以呢通过这个过程就对很多的法律啊程序啊就变得比较熟悉了。所以他们几个兄弟一商量呢，就说要去提起诉讼。那么因为他是老大，就被推举为作为这个诉讼案的原告。等到后来呢他提起这个诉讼之后呢，他们就觉得说应该同时也提起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诉讼。这样的话呢，或许他们不同的诉讼案可以碰到不同的这个法官，或许呢其中就有一个或者两个都能够有机会打到最高法院。他们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案子哈打到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的决定才是最终的嘛。所以呢老二啊二弟弟呢拉兰就作为原告提起了第二个诉讼案。所以我们就把第一个叫洛伊案，第二个叫拉兰案哈。那么他们这个诉讼案是什么样的内容呢？这个诉讼案又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It's about our representatives and our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breaking their oath of office by not supporting a simple pause 10-day investigation before the electoral vote was certified.
拉兰这个洛伊说啊，这个案子呢是关于我们美国的国会议员、现任总统、副总统违反了他们的就职誓言，因为他们没有支持在2020年选举人团结果被认证之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10天的调查。什么意思呢？洛伊解释说呢，当时哈在即将要认证这个选举结果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国会议员在国会里面开会嘛？那也就是这个1月6号的事情啊。他说，那当时是有100位国会议员都起来表示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次的选举过程中间可能存在舞弊和违法行为，所以他们认为应该在认证投票结果之前呢，至少暂停10天，对于这些问题进行调查。洛伊说，因为这些民选官员在就职的时候都是对着圣经发誓的，要保护美国人民不受内部和外部敌人对宪法的破坏。那么他说，这个选举舞弊或者是违法行为就属于对宪法的破坏。所以呢，他认为投票反对进行这样一个调查的那些民选官员呢，就都违反了他们的就职誓言了。而且呢，虽然国会议员是有豁免权，但他认为这个豁免权呢，只限于他们在国会里说什么，而不能应用于他们的投票。而这一点又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呢？
Article 6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lear. It says they shall be bound by oath to this Constitution. And in order to be bound by oath, you can't have the unconstitutional immunity that they've given themselves. So we're asking the court to at least strip the immunity so that they can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with their voting in the Congress.
洛伊说，美国宪法第六条说得非常清楚，这些官员呢是应该受到他们自己的就职宣言的约束的，因为要受到这些誓言的约束，他们就不应该享有他们给予自己的这种不符合宪法的豁免权。因此呢，他们这个诉讼案就是要求法院至少要剥夺他们的豁免权，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为自己在国会里的投票所做的决定而负起责任。因此呢，洛伊他们兄弟呢就向联邦法院提交了这个诉讼案哈。这第一个案子呢就叫洛伊案。这个诉状上列出了所有388位国会参众议员、现任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前副总统彭斯为被告，要求法院判他们是违法的，移除他们的职位。那么到了2021年3月31号，联邦法警部门就根据这个诉讼状呢签发了388张传票，也就是他所列出的这个被告，并且开始发送传票，比如像时任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加州的国会议员 Adam Schiff 和 Maxine Waters 当天呢就收到了传票。但是到了第二天，联邦法院取消了他的案子，说之前是犯了一个文书的错误啊。但是联邦法院呢这么做，洛伊认为是违法的，所以他们呢就去抗争，把这个案子就救回来了。现在呢又在这个联邦法院里面哈，还在审理。那么具体的呢，这个案子我们就按下先不说哈。重点呢是了要来讲讲这个拉兰案，就是他的第二个弟弟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呢比洛伊案是晚提交的，但是呢却先到达了最高法院。不过呢，在1月6号，最高法院就通知他们决定是拒绝审理这个案子。洛伊他们呢就不服气哈，他们就发起动议来申诉，结果是峰回路转。最高法院现在决定2月17号的这个最高法院会议上会要重新讨论是否会接受这个案子。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只要9名中的大法官里面4名同意的话，就可以接受这个案子进行公共听审哈。那与此同时呢，他这个案子的定位也被升级了，使他有更强的生命力。那么洛伊兄弟们是怎么做到让最高法院回心转意重新考虑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洛伊就解释说，一般情况之下，被最高法院拒绝的案子呢，你重新申诉哈，必须经过下一级法院，也就是在他们那里是第10巡回上诉法院。但是呢，这个他们把这个申诉提交给上诉法院之后呢，几个月都没有动静。于是呢，他们就问三弟德龙怎么办哈，那个比较有法律知识的这个弟弟。一开始德龙也认为说，那也没有办法呀，一定要通过这个巡回上诉法院才能去申诉呀。但是洛伊就说，哎呀，你再研究研究，你再研究看看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有一天呢，德龙就打电话告诉他啊，兴奋地说呢，找到办法了。是什么办法？他说他找到最高法院有一个第11条规则，可以把案子定为国家紧急事件，这样的话就可以绕过下级法院，直接递交给最高法院。于是呢，他们就根据这个第11条规则进行了动议申请。结果5天之后，最高法院的书记员就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案子的动议申请被接受了，排到了2月17号的最高法院会议上进行讨论，重新考虑是不是会接受审理。洛伊就解释说啊，这个样子的一个结果的意义呢，不仅仅在于他们又有了一次机会让高院重新考虑。
So because it's a national emergency, the Supreme Court, even if they deny a hearing, they can adjudicate the full complaint behind closed doors. They can do it in secret as a closed case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importance that this is.
罗伊说，因为呢，这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国家紧急事件，所以即便这一次啊，就是2月17号，大法官们还是拒绝听审这个案子的话，大法官还是可以针对整个案件哈进行闭门审判，他们可以秘密的进行，因为这个案子的定性呢是对国家是非常的重要。罗伊说，为了能够把这个拉兰案向正面方向推动，前几天开始呢，他们就发起了一个真签信件的活动，来发动民众给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写信，也就是叫法庭之友书信 （amicus brief）。
We feel strongly that what the Supreme Court needs this time around and the next time around, if we're going to keep at this, so they've got some more pleadings coming, is what we need to do as soon as possible, raise awareness, which is what you're helping us do right now. We appreciate that very much, and invite people to show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as friends of the court. These are friendly letters. We just wanted to stay positive, encouraging them to support. It's basically supporting the oath of office.
路易说，他们感觉这一次哈，或许可能还有下一次，因为之后可能有更多的案子进来。最高法院呢是非常需要这些法庭之友信的。他们现在想要尽快做的就是提升公众的认知。他说，也就是现在哈，新田所在做的就是在媒体上报道。他们也表示非常的感谢。他说，我们希望邀请越来越多的人呢，是作为法庭之友，向美国最高法院显示，而且是通过友好的这个书信，用积极的态度来鼓励大法官们支持就职誓言和他的约束力。好的，他说呢，这个是大法官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案子。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走入美国，我是新田。刚才谈到了这个洛伊哈，四兄弟呢，三兄弟他们在推动这个起诉案哈，其中呢，这个第二个弟弟拉兰案呢，是到达了这个最高法院哈，在2月17号要接受大法官们的讨论，看他们会不会考虑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案子。罗伊说呢，这是这些大法官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按照第11条规则备案的案子。
And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national emergency petition for writ of certiorari has been filed with the Supreme Court since the 1970s under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So this is a unique situation.And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get involved and show the Supreme Court that they support the Constitution, they support the oath of office, they support the fact that the Constitution requires it to be binding, and they do that with as many letters as they want. And like I said, you can go to brunsonbrothers.com.
洛伊说呢，这是自从1970年代尼克松政府以来第一个按照国家紧急状态递交的请愿书，所以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向最高法院展示他们支持美国宪法，他们支持就职宣言，支持宪法所要求的就职宣言应该具有的约束力，所以他们觉得这样的信是越多越好。那么怎么样来发送这个信件呢？就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去查询啊，叫 brunsonbrothers.com。 在这个网站上呢，就可以看到有两种方式，一种呢你是可以签他们的电子信件哈，就填写一下你的信息，然后呢他们就会用专门的公司帮你把这个信打印出来，邮寄给最高法院一份，邮寄给你一份。另外呢，也可以自己写信，他们也提供了信的样本，你也可以自己写自己的版本。他们说呢，这样的信呢也是更有分量的。
So we're encouraging people to do that to show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the support which we feel they would want and need, so that they feel like they've got the support of we the people, because they represent we the people. This is 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所以他说他们鼓励大家去签这个信，向最高法院展示他们这些大法官们所需要的支持，让他们感受到来自于我们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是代表我们人民的。美国这个政府呢，本来就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由人民负责的，这也就是他们签真签书信的目的。事实上呢，罗兰和洛伊的两个诉讼案都是没有通过律师来打的，他们是自己作为律师代表自己，然后呢，在弟弟德龙的帮助下所进行的。拉兰案呢，一开始是递交了州级法院，州级法院又转交给了联邦法院。洛伊说，假如他们雇佣律师做的话呢，律师就会告诉他们不能向州级法院提诉，也不能向联邦法院提诉，除非他们可以从负责保管保密誓词的军事长那里得到许可。但是呢，他们不认同这些律师的看法。他说，就像你要得到政府的同意才能起诉政府，他说这不是宪法所规定的。所以他说，提起这种诉讼案的法律依据呢，就是基于美国的宪法和他们所在的犹他州的州法。洛伊说，那些律师不会像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所受到的教育。所以现在他们向那些律师就证明了，根据宪法，他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而且呢，做得到。
And we're proving we can do, based on our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rights of due process and the protected right in the First Amendment for the petition of redress of grievances. And so they've just been schooled in a way that would not allow them to do.
洛伊说，我们证明了我们可以做呢，是基于宪法所保障的权益，包括适当的程序，包括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向政府请愿要求纠正冤情的权利。所以那些律师被学校教育不能做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教育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这次他们所能够达到的呢，给那些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们打开他们的眼界，打开他们的机会，看到呢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才能起诉政府。那么作为音乐人的背景哈，为什么他们能够去做到法律方面的事情呢？洛伊说，这跟他们小时候的成长经历非常有关系。
We were taught by our parents that you could achieve anything if you believed and you worked hard enough, and we were never taught that we couldn't do something. We just taught that we wouldn'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if we didn't have the ability or we didn't have the drive to work hard enough to achieve what we wanted to achieve. So it was just kind of
他说呢，他们是从小被父母教育，只要你相信一件事情，努力去做的话呢，是没有做不到事情的。不管是什么事情哈，只要自己想去做，不管别人怎么去说呢，他们都会想尽办法去学习、去研究、去做到。这样呢，他们才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么关于这个法庭之友信件的征签活动，他说，不仅在美国的人可以写信，他们鼓励所有全球所有的人都写信给美国大法官们，鼓励他们维护宪法，维护民选官员就职誓言的约束性。
Because all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are affec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have allies, and so every freedom-loving, liberty-loving person on the planet would hope that they would hear about this an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nd a letter.
洛伊说，因为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他说美国还有盟友，所以呢，他们觉得地球上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应该有机会得到这个信息，能够从网络上去发出这封信。他说，很多人跟他讲，哎呀，美国人的权利呢是来自于美国的宪法。他说不是的，他说美国人的权利跟所有的权人一样，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来自于上天的。所以他说，全天下的人都享有美国人一样的权利，政府是没有办法给你权利的，政府只能是要么违反你的权利，或者是保护你的权利。当然他说，我们希望他是保护我们权利的。这也就是他们在这次的诉讼案中所显示的，政府要受誓言的约束，来保护人民不受国内或国外敌人的破坏，去能够守卫他们向 这个圣经所发出的誓言。他说这就是叫天赋人权，这就是为什么他觉得呢，每个人呢，不管在哪里的，都应该要去发出这样的一个信息。他们心目中呢，希望能有100万人写信。洛伊说，我自己希望最终能有1亿人去写信哈。那么不管怎么样，如果您听到了他的这个故事，您觉得有道理的话呢，想要发出声音哈，响应他们的这个呼吁呢，就可以到他们的网站上 brunsonbrothers.com。怎么拼呢 ？brunson， 然后 brothers.com，brunsonbrothers.com。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希望对您有所启发。我是新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